大家早上好。
啊，今天现在什么月份呢？十二月份啊，十二月份你想起了什么？不是出国吗？所以有出国的。呀，圣诞节是十二月是一个月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喜乐的的那个气氛啊，对不对呀？但是最重要的气氛是什么呢？是圣诞节，对不对？为什么呢？是圣诞节呢？因为在2000年前的一天，神的神迹呢就展现在我们的当中。什么样的神迹呢？耶稣的诞生。耶稣的诞生是一个神迹。为什么是一个神迹呢？因为他的诞生是从一个童女，他的名字叫什么？玛利亚诞生而出的啊，所以耶稣的诞生是一个神迹，而且是在2000年前的第一天。你们有没有看过台湾的一个魔术师？他叫做刘谦，对不对？有没有认识吗？刘谦要展示魔术的时候，他的一句话是什么呢？现在是见证奇迹的一刻，对不对？2000年前的圣诞节是神展现他的神迹的一天，耶稣的诞生。因为耶稣的诞生呢，让耶稣的神迹在2000年前主耶稣的诞生，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以看得到神的神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Amen。 你相不相信你每一天都可以看得到神的神迹出现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呢？其实你的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一个神迹了。谁是在十二月诞生的？刚才我们庆祝了生日，对不对？对吗？为什么你不是在一月出生呢？为什么你不是在二月出生呢？而是在圣诞节的出生呢？因为神拣选了你出生的日子，在那一天一个神迹出现了，你的诞生。不是别人诞生，而是你的诞生，而且必须诞生在哪里呢？在新加坡或者在别国，但是你却移居到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呢？神在你生命中预备了一个神迹。跟你左边右边的朋友说，神为你的生命预备了一个神迹。今天的题目是信靠上帝的不可能。你相信神可以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展现一个你认为不可能的神迹吗？你是否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面对着很多很多的困难呢？神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其实早就预备了一个神迹，但我们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领受这样的一个神迹。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来，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1、2、3，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了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什么呢？玛利亚。天使出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他把要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你为神的儿子。而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一几个月了，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他而去了。这篇经文呢，描述了耶稣诞生的神迹。为什么耶稣诞生是神迹的？第一，他通过那个童女玛利亚诞生；第二，他是神的儿子，诞生在我们的世界上。你今天需要一个神迹吗？你需要神的帮助吗？怎么能够领取一个不可能的依靠神，但是你认为不可能，却因为依靠神成为一个可能的神迹呢？今天的题目是信靠神的不可能，怎么能够领受神的这个神迹呢？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其实神已经预备为你准备了神迹，神已预先准备了神迹。第二，怎么能够领受呢？首先我们要正确的思想，相信神的神迹，看神。第三个重点，看神大能手，你必须要看得到神的大能手的确据。如果你看不到，你不可能会相信的。你必须要看得到神的大能手在移动的当中。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一个重点，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神迹。神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个神迹。跟你左边右边的神说，神为你预备了神迹。玛利亚诞生耶稣的时候是一个童女，她还没有结婚，所以耶稣的诞生是一个神迹来的。但神迹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发生，偶然的就发生了。神假爸爸带鸡走啊，就去展现一个神迹。神不是这样的啊，每一个神迹都是神呢特地的安排。让我们看看，让我们每一个人从神迹里看到神的同在，看得到神的荣耀，看得到神的大能。从这篇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在神整个安排的当中，神呢的手呢，在预备着预先的预备的神迹。耶稣诞生的地方叫什么名字呢？拉撒勒，对不对？拉撒勒，母亲是玛利亚。拉撒勒和玛利亚这两个字呢，都有，其实你深刻的去看这两个字，都带着很深刻的一个意思。让我们首先来看拉撒勒的这个名字啊。拉撒勒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苗子。苗子是什么呢？苗子就是成长。如果要所有的植物成长的话，我们需要一个苗子，对不对？然后你必须要耕种，然后把它给予施肥啦，给它太阳，那么那个苗子才会成长出来。拉撒勒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一个苗子 branch 的一个意思啊。在以赛亚书呢，第四章第二节就这样的谈到，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什么苗必完美尊荣，地的出产呢？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呢。在以赛亚书呢，神呢去预言说呢，神的苗子将会诞生。诞生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新约的时候，神所拣选的地方，苗子成长的地方，就是在拉撒勒。苗子是谁呢？主耶稣。主耶稣是神神的儿子。神要把他的苗子呢这个神迹呢的发生的地方呢，拣选的地方呢，在拉撒勒。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必须要生长在世界上一个地方，而且神所拣选的地方呢，就是拉撒勒。耶稣是神所拣选神迹的苗子的开始。因为任何人相信主耶稣都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为什么呢？神要在他的生命 做一个奇妙的工作，给他一个丰盛的生命，让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因为依靠耶稣，我们可以这样可以看得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展现的一切的东西，让任何人相信主耶稣的都能够因为主耶稣得到神迹，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安慰，展现出神 的荣耀。以赛亚说，所以说以赛亚说，神的苗子将要诞生了，主耶稣就是神的苗子。而且在以赛亚书呢，神说耶和华所要发生的苗子必完美尊荣。谁是完美尊荣呢？我们的主耶稣是完美尊荣，并且让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呢，都荣华茂盛。丰盛的生命就是荣华茂盛啊，荣华展现出神的荣耀，茂盛的生命啊，非常非常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主耶稣是耶和华的苗子，他是完美尊荣的，每个人都要尊荣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会让所有相信主耶稣的、跟随主耶稣的人感到荣华什么茂盛，荣华茂盛啊。所以从以赛亚书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真理，什么样的真理呢？从以赛亚书的那个预言到耶稣真正诞生的在拿撒勒的那个时间，差不多那个差距的时间有多长呢？700多年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神已经预备好了一个神迹，但是神有他的时间要展现出一个神迹。神在你的生命中也预备了一个神迹，但是必须要等到神的时间。可能你在想，为什么要等到神的时间呢？为什么 要等那么样的久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神呢，我们的上帝比较有兴趣的有兴趣的来应许你的祷告，或者他耶稣我们的神更在乎我们的心呢？神更在乎应许你每一天所给他的祷告，你说你的需求，或者神更加的有兴趣来触摸你的心，来感动你的心，软化我们的心呢？你说呢？神两样都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啊，他非常的在乎你的祷告，他也在乎你的心。神不愿意看得到是我们 流放在旷野的当中。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流放或者在旷野中流放了40多年呢？因为他们看得到神的神迹，却心是非常非常的硬啊，神的话语进不了他们的心，他们没有因为神的话语而改变，他们只要看得到神迹。神不要愿意看得到我们流放在这个世界。所以神在乎的，他非常在乎你的需要，给你一个神迹，但同一个时刻他要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要硬化，而是愿意的去跟随主耶稣，让我们的心改变，让我们的心能够软化，让我们的心可以知道神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神的心。所以要看得到神的神迹，神有他的时间，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只是要给我们一个神迹，更大的神迹是让我们的心知道神多么是多么样的爱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思维 的转变，让我们知道神是多么样的来爱我。等一下我们来看，再来看。所以拉撒勒是神预先拣选神所要行神迹的一个地方。700年后，神的时间在圣诞节是神所预先预备神拣选的时间来行神迹的一个时间。有地方有时间，神拣选的地方，神拣选的时间。你出生在新加坡，或者你移居到新加坡，并不是一个偶然，因为神要在这个地方，你所站的地方行一个时间，行一个神迹，但是必须要等待神的时间。神的时间，拿撒勒 是神所拣选的地方，也是神所拣选的时间的一个神迹的一个开始呢？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第二个字，玛利亚，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希伯来文也有它的一个，在希腊文也有它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意思，就是祭司。跟你左边右边的人说，你是神的祭司。祭司是神所拣选的，代表人办理神所属灵的事情，也是神所拣选的，让人知道神的心意。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就这样的说道，凡从人间所拣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为要奉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祭司代表了人在神的面前献祭，也代表了神出现在办理在人的面前呢，代表了神的心意。玛利亚呢，是神所拣选的一位祭司，但是他必须要愿意成为神的管道。如果他说我不要成为神的管道，那么主神的计划仍然会执行，但是不会是玛利亚所执行，因为他拒绝了，而是另外一个人。但是玛利亚却非常非常的愿意，让神的神迹通过他的生命呢，让神的神迹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来拯救世界上的人。同时玛利亚也见证了神的神迹在自己的生命的当中，因为一个童女没有结婚，没有发生关系，是不可能有孕的。所以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整自己的生命的当中也见证了神的神迹 的出现了展现。但他必须要，玛利亚的选择必须要愿意让神使用他的生命成为神的管道。但玛利亚却面对很大的风险，什么样的风险呢？面对人 的一个指责了。为什么呢？他还没有结婚，怎么能够有孩子呢？别人会怎么样的看他呢？他的未婚夫约瑟会要他吗？谁会跟一个还没有结婚已经有了生育 的女孩子，而且不是自己的孩子去结婚呢？他可能因为这样受到世人 的谴责，也因为这样而失去了生命。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那个律法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有了关系，可能会被打死但是玛利亚如果要被神所使用，成为神的管，虽然面对很多的风险，他必须要相信主耶稣。怎么能够有信心呢？来相信充满了风险，来看到神的神迹出现在自己的生命的当中呢？如何相信神呢？玛利亚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思维。如果你的思维不正确，你看不到神大能的手，你将不会不愿意的去面对神所叫你去面对的风险。没有风险，看不到神的神迹。所以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个 重点，你要有正确的思维，相信神的应许。要有正确的思维，相信神的意思。怎么样 的思维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重点，正确的思维，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要看到神的神迹，看到神的大能手，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思维。让我们来看看经文怎么样形容玛利亚。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重新的来看这个经文第一章第二十六到第三十节，到一个童女那里，就是玛利亚了，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一起来念 这句话好不好？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好，主和你同在了吗？玛利亚因为这话很惊慌，反复思想这样的问案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神在你面前，你在神的面前已经什么呢？蒙恩了。你要蒙恩吗？你要蒙大恩吗？蒙大恩啊。 但是你愿意为神冒险吗？天使呢就称玛利亚为蒙大恩的人了。什么是蒙大恩的人呢？就是哇，就是很被神宠爱的一个人啊，被神很喜爱的一个人，将会领受在神的面前很多恩典和爱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被神所爱，那么我们的心态将不会相信神会再给我们生命中带来神迹。不要说神迹了，你也不会认为神会应许你的祷告。为什么呢？你不认为你自己被爱的。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谁在这里是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子、孩子、儿女？有吗？举起手来，不要怕。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相信了神的是你的天父，那么你把你的孩子手高高的举起来。呀呀呀，不要呀啊！每个人啊，举起手，你都是神所这是神的孩子。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多一个问题，你相不相信你是神的？你是神最宠爱的孩子。最宠爱的孩子，所以认为神你是神最宠爱的孩子。哎呀呀呀，很好很好。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是神的孩子。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挑战，因为困难，我们不认为我们是被神所宠爱的孩子。可能在神 的安排了当中，有十个孩子我们是排在最不宠爱的一个，排在第十位那一位。但是我以前呢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认为我是神最宠爱的孩子啊。但是因为我是最宠爱的，其他的不被宠爱的。因为在我们的世人的眼光的当中，如果你是被宠爱的，其他人怎么可能变成为最宠爱的，对不对？你被爱的有在神的在我们 的思维的当中，在老板的思维的当中，在我们的想象的当中，如果一个人是排第一，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排第一的，应该会有人排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啊，然后是最，你认为你是排在最后的还是排在第一的呢？但是神的国度里面，在神 的安排，因为主耶稣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排在神的第几位呢？第一位。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最宠爱的孩子，没有人排第二位，没有人排第三位。但是神对待每一个孩子呢，因为我们的心却想要改变我们的心，他对待我们每一个人教导我们的方式却不一样。但是在神的眼里，你是排在第几位？第一位。跟你左边右边的人说，你是神最宠爱的孩子。Yeah. 如果你认为你不是神最宠爱的孩子，你将看不到神的神迹，因为你的思维错了。如果你要看到神的神迹，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最宠爱的孩子。起初玛利亚也对神的爱，最宠爱的这一个称呼怀疑了，因为说哈，我是神所最宠爱的孩子嘛。所以他在神的，他在天使面前表现得非常的惊讶。但是神的天使呢安抚了他，跟他讲，你不要怕，因为你已经蒙了大恩，你蒙了大恩，是神最宠爱的孩子。但是你问，到底神爱我有多少呢？神对我的宠爱有多少呢？到底我在神的面前，你说最宠爱，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尺度去量呢？我们圣经里有告诉我们这个答案，神爱我们有多少，他爱我们的尺度有多大多深呢？我们来看看一节的经文。多大的恩典就有多深的爱啊！一起来念好不好？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 耶稣如何，我们在地上也如何，一起来念对一次啊！因为他主耶稣如何，我们在世界上也如何。如果你去看看约翰一书这段经文，他的背他是谈到什么呢？他是谈到神对我们的爱啊，他是对我们。所以这里面说，因为主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不用怕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的面对审判的日子，因为主耶稣的爱保守了我们啊。但是当然，我们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因为耶稣如何，我们在世界上也如何。这节其实谈到了神的爱，神爱耶稣吗？多大呢？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深啊！因为神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最宠爱的孩子吗？当然，他是神的儿子。耶稣神主天父把耶稣放在天父的右边还是左边？右边啊！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神最宠爱的，他把他尊为王啊！神爱我们有多少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神爱耶稣如何，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也如何的得到了、领受到、享受着神的爱。神给耶稣多大的恩典、多大的蒙恩、多大的宠爱呢？我们在世界上也得到同样的那个交代、同样的尺度，我们在世界上也如何。神爱耶稣多少，我们神也就爱我们多少。神给予耶稣多少的宠爱，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得到多少的宠爱。主耶稣蒙大恩，我们也蒙大恩。所以不要怀疑神在里面，在你的生命就要给予你很大很大的恩典，很大很大的爱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相信，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承担的一切，我们都因为主耶稣而蒙大恩。我们会领受到耶稣的帮助、恩典和神迹。正确的思维，相信自己是神，我们是神蒙大恩的人，是领受神迹的开始。跟你左边右边的人说，你是蒙大恩的人。Yeah,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蒙大恩的人，我们才可以有这个机会看得到神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展现出来。神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神会在我们的生命中行神迹啊。Yeah,知道是自己是蒙大恩的人，我们才可以看得到神的应许，那么我们才可以看出神，我们怎么能可以超越人的局限。我们人很多很多的限制的，很多很多的局限，能力有限嘛。新加坡的空军部队有一个 slogan 啊，slogan 叫什么我也不懂，标号 The sky is the limit, 对不对？ The sky is the limit 就是什么？天是我的极限了，天空是我的极限。那是，但是真的是天空是你的极限吗？你能够飞多高呢？有极限的，飞机也不能够飞多高。但是靠着神的力量，我们能够像谁呢？神在以赛亚书说，我们将如鹰展翅飞上很高很高的地方。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可以超越每人的局限，超越 人的有限的能力。靠着神，我们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啊。Yeah.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得到神的那个应许。有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的呢。玛利亚其实充满着人的局限。首先，她是一个童女，童女怎么能够生孩子呢？她还没有结婚，必须要面对丑闻。但是玛利亚呢，她不会因为人的局限而放弃了神的应许。他要看得到神的应许， 神给予玛利亚什么样的应许呢？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六到第三十八节，他要说，他对不对说什么呢？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尽，他的国也没有尽啊！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事呢？人的局限。”天使回答说：“圣灵正要临到你的身上，会给你力量的。圣灵将会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将会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而且你的 OK， 我们停在这边啊，等一下才看其他的。”第三十四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玛利亚将要诞生至高者的儿子，神给了他一个应许，如果你愿意，你相信圣灵的能力，你将能够看得到神迹 在你的生命中出现，你将会有一位当王的儿子，主耶稣的能力将会展现在整个世界上，神的国度将会没有尽头，你将是神的管道，让神的儿子通过你的生命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国度将没有尽头。这是神给予玛利亚的一个应许，每一个应许都是一个神迹，超自然的显，超自然的一个现象，超越每一个人所能够想象的局限。但是玛利亚必须要相信神的应许，如果他不相信，那么他将不会他说这个是不假的，那么他因为不相信将不看不到神的神迹。如果玛利亚要相信神，他必须要做一些调整。怎么样的调整呢？必须要冒险，刚才我讲过了，要看到神的神迹必须要冒险。信心的另一个定义就是为神冒险，你愿意，我要相信神，那么你就踏出了超自然的一步。因为如果你是留在自然的 这一边呢，你看不到神迹，在你的自然 的环境的当中充满了人的局限，充满了人的限制，你必须要踏出去这个超自然的。超自然就是说你愿意超越自然的那个局限，进入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如果你要这样做，那么你必须要冒险一个不熟悉的一个环境的当中。玛利亚说她愿意冒险，她的视线超越了人的局限，相信神的应许，愿意承担所有的冒险。玛利亚愿意冒险，冒险就是走出自然人的那个局限的第一步。和神说愿意，那么就是进入神迹的第一步。在经文里我们看得到玛利亚说，我相信，我愿意成为神 的管道，愿意为神而冒险。如果我们要看得到神的神迹，那么我们也必须要跟神说，神，我要超越神的局限，我要超越我的所有的资源的局限，超越关系的局限，超越人心改变的那个局限。相信神，你给我的应许，让我看得到神你的大能手。但是很多时刻，你这个信心是假的啦，本来就是不可以的，你的心说可以可以，自己催眠自己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是世界上的一些什么motivation talk，就是催眠自己，催眠自己。玛利亚的信心并不是催眠，玛利亚的信心不是人为的，而是他看得到神大能手的确据，大能手的确据，是怎么样的确据呢？让我们进入第三个重点。可以看得到我 所讲的一切吗？可以啊，第三个重点，我们必须要看到神大能手的确据。玛利亚的信心 并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心。玛利亚的信心的信心 的源头并不是催眠，催眠不是他的推动力，自己催眠自己，而是他看得到神大能手的确据。怎么样的大能手的确据呢？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节，第一个确据，一起念好不好？而且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神要玛利亚看到的第一个确据，就是他的亲戚以利沙伯的怀孕。以利沙伯非常年老了，他跟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到了年老的一个年龄。年老可以生孩子吗？可以啦，神迹。你需要一个神迹吗？在年老生孩子是一个神迹来了，所以神要玛利亚看到神大能手的一个确据，就是他的亲戚。你说你的心机并不是盲目了，我要你看到我的大能手的一个确据。以利沙伯等了很久，神给他一个孩子，但是也必须要等到神的时间。神的时间就是神迹的一个神迹的时间呢。玛利亚不只是不神的时机，神的神迹不只是要发生在玛利亚的身上，同一个时刻也让以利沙伯有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见证，是为了让玛利亚看得到神大能的手，也同样一个时刻，这个神迹也祝福了以利沙伯的一家。以利沙伯的怀孕是发生在玛利亚的怀孕的那个的时间是那个距离是多少时间呢？6个月。也就是说，在以利沙伯怀孕的时间里面，玛利亚还没有听到神的话。也就是说，神安排了玛利亚的，在神安排玛利亚的那个神迹的发生的前6个月，神已经把这个神迹呢已经有所安排，有所预备了。神在6个月前已经预备了玛利亚的神迹。神的神迹不是偶然的，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地方，神也有他的管道。你愿意成为神的管道吗？玛利亚看得到神大能手的确据，他因为神说你的信心不是催眠而来的，你的信心是因为你看得到神大能手的确据。第一个确据就是以利沙伯在不可能的一个情况 的情形中怀孕了，年老怀孕，这是神给予玛利亚的一个大能手的，他大能手确据的第一个确据。第二个确据是什么呢？第二个确据是约瑟。神不但和玛利亚说话，神不只是让以利沙伯有一个神迹的一个孩子，神也帮助了也帮助了玛利亚和约瑟说话。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约瑟是玛利亚的未婚夫，马太福音第一章20节，一起来念。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和一个已经不是怀了自己的孩子结婚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没有人会这样做的。但神呢，却帮助了玛利亚，让她不必受蒙羞了。神帮助了玛利亚度过一切的风险，神做了一个神迹。在约瑟在考虑的当中啊，这个玛利亚说的故事是真啊还是假的呢？神呢，却在约瑟的梦中显现，跟他讲：不要害怕，娶玛利亚，因为玛利亚 的乖孩子是一个神迹，你必须要相信神的大能手的一个工作。所以神为玛利亚呢排除了这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如果你是未婚妈妈已经很困难了，再加上呢一个不要你的一个未婚夫更加的困难。所以神帮助呢玛利亚呢排除了这个困难，神直接的跟约瑟说话。约瑟就是玛利亚看得到神大能手的第二个确据。所以玛利亚的信心并不是自己催眠自己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啊，不要说不可以，一定可以的啊！我告诉你，你人的能力可以超越一点点的极限，超越，但是你不可能超越很大的极限。不可能外遇的，怀孕的变为可能怀孕，变成怀孕呢，同理也可以成为一个孕妇。所以神可以行神迹，他就超越每一个人自然的人的任何的一个局限。我们可以相信神呢。我要做一个总结了，想想看，今年你需要一个神迹吗？你是否面对着很大很多的困难？没有人知道你的困难是什么。你看看你自由的环境的当中， 你的自然的环境的当中，怎么可能走出这样的一个挑战的一个环境呢？我的资源有限，我的关系有限，我的能力有限，我的财源有限，我怎么可以改变那一个人的心呢？那个人，你的亲友不可以原谅你，家庭的纠纷怎么可以去改变呢？不要灰心，你出长，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是神所安排的。每一个圣诞节告诉我们，耶稣的诞生是一个神迹，今年也不例外，神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让我们来相信神的时间，神的神迹有他拣选的地方，有他拣选的时间，也有必须要通过人的管道。你愿意来相信耶稣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你说我要看得到神的帮助，但是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神说人的局限会约束你，你将会看不到。为什么你不改变你的思想来相信主耶稣，从自然人的那些局限走出信心，相信神超自然的帮助来帮助你面对一切。如果你需要一个神迹， 你是基督徒，但是你说我怎么能够走出这个困境，这个挑战，这个困难，我的所有的资源，我的所有的帮助都是有限的，今天神来挑战你，来相信主耶稣，神的时间，神的地方，改变你的思想，走出一个自然人所面对的局限，来相信主耶稣，让主耶稣来帮助你，可以吗？我们来低下头，来用几分钟的时间跟神来说话，让主耶稣把他的话语放在你的心中。你需要一个神迹吗？今年圣诞节可能就是你生命中需要的一个突破，神给你的突破。不用这个不是催眠，神的话语说，神的话语是不可把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神的话语是带能力的。改变你的思维，相信主耶稣，主耶稣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神迹，他的出生也是要给每一个人带来每一天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相信神带给我们生命中神迹、帮助、能力度过一切一切人生的限局。好，给你几分钟的时间和神说话。 感谢主耶稣你的同在，圣灵就是自由的运行，把神的话语深深的打印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你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你的话语是确实的，你要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神你的神迹，你的帮助，你的同在，你的能力，让你的荣耀展现在你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大家说 Amen。 等我们再会唱一首结束的诗歌，然后如果你说我需要一个神，今年的圣诞节我要看到一个突破，我要看到神的大能手，我要突破人的局限，把我的信心转向主耶稣，走出人的自然人的这个局限，进入相信主耶稣无限话语的能力，领受神的神迹。那么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你走出来，如果你是基督徒来领受神的神迹，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你说我今天要改变我的思维，我要试试看尝试主耶稣的大能力，那么你也走出来把信心交给耶稣，你留在你的这个思维你走不出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然人的局限，但是如果你相信主耶稣，那神在你的生命的当中走行一个神迹，帮助你突破你的局限，如果那个是你的话，你也走上前来，让我们为你祷告，让我们为你祝福，好吗？来，我们来站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唱歌的时候你可以走出来，让我们来服侍你，让圣灵来服侍你。 Amen。
点睛在你的容美，
卸下一切偏
安淡，
除你以外
我还能有谁，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
真心真意来爱你，
能不能，
能不能，
神能，你不能的神能，我们来再唱多一遍，然后我们就做结束的祷告，能不能
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是我的眼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真心真意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依赖爱你，
感谢主耶稣你的同在，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不能够突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也是有限，但是主耶稣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视线转向你，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呢放在主你那里，我们走出我们的局限，用信心来相信你主耶稣，让我们看得到神你的大能的手的确据，看得到神你的同在， 我们知道神你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啊，这是蒙神你大恩的人，蒙神你大爱的人，我们是被宠爱的孩子，我们是以这个的心态来到你的面前，知道神你是我们的天父，你会帮助你每一个孩子。感谢主耶稣你的同在，奉主耶稣你的名来祷告，大家说 Amen。